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首先是内容提要：
加拿大溯江案获得突破性进展；
世界器官移植大会召开，与会医生商讨制止活摘器官的罪行；
剑桥留学生呼吁营救在北京被绑架的丈夫；
大连市王云杰遭劳教所摧残致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加拿大溯江案获得突破性进展。加拿大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控告江泽民和其他四名中共官员，中共官方一直拒绝接受原告按照正常法律程序送达的起诉书等法律文件，因此原告要求法院给予豁免，使原告不需要再向被告送达起诉书和其他法律文件。2006年7月17日，这个要求获得了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的批准。原告律师凯蒂·肯普顿称，这项胜利为该民事诉讼进行缺席审判扫清了道路。该诉讼控告江泽民、罗干、李兰清、刘晶、王茂林等五名被告共同发起了对包括六名加拿大原告在内的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法轮功学员系统性的残酷迫害。安大略省高等法院法官格鲁斯坦表示，是为了正义得以伸张，所以给予豁免，使原告不需要再送达起诉书。原告之一的何志立在2004年到达加拿大之前，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非法拘禁了3年6个月。他表示对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的这项决定感到鼓舞，并希望法院在接下来的审理中继续主持公道。据了解，这项民事诉讼是法轮功学员在33个国家进行的54个针对中国前国家元首江泽民和其他官员的民事和刑事诉讼案中的其中一个。
世界器官移植大会召开，与会医生商讨制止活摘器官的罪行。2006年7月，在世界器官移植大会举办期间，中共非法活摘器官论坛在波士顿希尔顿饭店举行。多名与会医生发言，商讨如何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行径。世界器官移植大会道德委员会的委员之一本杰明·西班表示，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是极其可怕的，应该立即制止。德国医学博士托斯顿·泰瑞在集会上表示，如果我们忽视在中共发生的这种系统性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并活体摘取他们器官的行径，这将玷污世界器官移植学界的名誉。世界器官移植大会期间，法轮功学员向美国麻州监察处正式提交刑事告诉状，控告参加大会的三名大陆医生触犯酷刑罪，原因是他们所在的移植中心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三家医院的医生在电话录音中都承认，为病人移植的活体器官来源有活着的法轮功学员。国际追查组织有录音为证。
剑桥留学生呼吁营救在北京被绑架的丈夫。7月31日，来自剑桥大学的女研究生娄宏伟在美国旧金山中国领事馆前召开新闻发布会，抗议中共警察在两个月前强行从北京的家中绑架她的丈夫蒲东伟。 娄宏伟说，两个月以来他多方查询，但丈夫至今还是下落不明，他要求中共立即释放朴东伟。娄宏伟说，他是在5月20日给居住在中国的父母打电话时得知丈夫被抓的。5月19日，北京市海淀分局警察到他家抄家，翻出一些法轮功书籍之后，就把朴东伟强行带走。北京公安至今没有出示任何抓捕朴东伟的文字说明。两个多月以来，娄宏伟曾经多次打电话到海淀分局以及写信给北京市市政府等，询问丈夫的下落，但都没有结果。娄宏伟的丈夫朴东伟是亚洲基金会的职员。娄宏伟说，这次他专程前来旧金山是为了和总部设在这儿的亚洲基金会高层商谈营救朴东伟的事宜。娄宏伟说，他和朴东伟是从1996年在北京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到1999年7月之前，他们一直生活得很幸福。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夫妇俩在2000年6月因为写信给中央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而被判劳教一年。罗宏伟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他说，法轮功被迫害已经七年了，迫害应该停止了。
大连市王云杰遭劳教所摧残致死。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王云杰2002年在上班时被绑架，被大连市公安局甘井子分局非法劳教劫持至马三家劳教所，遭酷刑和种种非人虐待，身体局部溃烂，于2006年7月不幸去世，年仅40岁。在马三家劳教院，恶警为了所谓的转化，采用各种非人手段迫害。王云杰曾经被暴晒近20天，还强行被整天关在阴暗潮湿的厕所里一个多月，并罚站罚蹲，接着又被关到地下室近四个月，还经常受体罚。2002年12月5日凌晨，恶警郭铁英叫来几名帮凶，把床单撕成布条，强行把王云杰双腿盘上，用布条把王的手腿都绑上，并将头和双腿紧紧地连在一起，成为一个球状，而且又用手铐把双手从身后吊铐起来。过后，王云杰长时间不能直立行走，也无法正常地坐着。长期的非人迫害致使王云杰出现乳房癌晚期症状，医生诊断只能活两个月。2003年11月，马三家教养院为了推卸责任，让家人把王云杰接回家中。王云杰回家后，街道派出所一直打电话骚扰迫害，饱受摧残的王云杰身体恶化，于2006年7月中旬去世。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真有神帮你啊！有这样一名大陆的学生，从小学到初二，因为学习成绩不好，生活充满了苦涩。而在今年中考中，他却以4科满分的优异成绩考上了当地的重点高中。 这样神奇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他自述的亲身经历。我叫小芳，我今年能考上重点高中，这都要感谢奶奶给我的一剂良药，其中过程充满神奇，且听我一一道来。七岁时，我在奶奶家住，看着奶奶每天练法轮功，出于好奇也学着奶奶的样子一起练功打坐，觉得轻松舒服极了。平时奶奶教我读转法轮，教我怎样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后来妈妈把我接回了家，我也就失去了练功的环境。1999年7月20日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电视天天播放诽谤法轮功的内容，可我一点也不相信。我亲眼看到奶奶学法轮功后，一身的病全都好了，还改掉了暴躁的脾气，一家人其乐融融，因此我爱法轮功。再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健康却出了问题，鼻咽炎害得我常年服药，每天头晕脑胀，小小年纪没有一点活力，上课精力不集中，学习成绩中下等，还经常在课堂上讲话，所以同学们都不爱和我同桌，怕影响自己的学习，还嘲笑我是最傻的学生。老师也说，小芳，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一开家长会，我就更犯愁了，爸爸说没面子去，妈妈开完家长会就唠叨个没完没了，数落我，我怎么生了你这样的孩子，你将来怎么办哟，可愁死我了。面对这些讽刺和责备，我很痛苦，觉得对不起老师、父母。那些日子，家里真是乌云压顶，我一上火，鼻咽炎也就更严重，真是苦不堪言。一个星期天，我去了外地的奶奶家，把自己的苦恼告诉了奶奶。我说，我上课总是分神、溜号，课上老师讲的我一点也记不住，外语就更听不懂。回到家看见爸妈不开心的样子，再加上成天鼻塞喘不上来气，真是活得好累呀。奶奶，您是了解我的，我不是坏孩子，您说我还有救吗？奶奶听我说完，然后郑重地说，你以前学过法轮功，现在你还信不信了？我说，我坚信大法好，我知道按真善忍办事，做好人没有错。奶奶高兴地说，孩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大法能救你，从今以后你每天诚心诚意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有，因为共产党迫害好人，上天要灭他，你们入团队时都发了毒誓要把生命献给他，现在你得上网声明退出团队，就会保平安得福报，这样你不但能学习好，你生命的永远也能得救了。听后我激动地说，请奶奶快帮我声明退掉邪恶组织，我多渴望做个好孩子呀，天哪，我终于有救了。回家后，我每天一有空就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长时间，我发现鼻咽炎没了，不知不觉上课也不走神了，头不昏脑不胀了，我的学习成绩直线上升，从过去的50-60名一跃到了前20名。同桌也觉得奇怪，时不时地投来佩服的眼光，班主任也在家长会上表扬了我，爸妈乐得合不拢嘴，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这都是大法的威力呀。更神奇的还在后面，中考临近了，我心里异常的坦然，一点都不怕也不慌。考前我在心里真诚地对法轮功师父说，师父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请您开启我的智慧。从考试一开始到最后一科，我一直心里轻松，最后我以包括英语在内的4科满分的好成绩，公费考上了本地的重点高中。 这一惊人的成绩把我周围的老师、同学、亲朋好友都惊呆了，一时间赞扬声、祝贺声来自四面八方，家里的座机、手机响个不停。爸爸高兴地说，难道真有神帮你呀？不然的话，凭你怎么努力也不能达到四科满分的。我说，爸，您说对了，因为我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退出了团，对，是大法师父帮了我，所以我才有今天这么神奇的收获。现在我们家终于告别了愁眉苦脸的日子，又充满了欢声笑语。我们全家从心里感谢法轮功，感谢慈悲伟大的李老师。现在我们一家三口天天不忘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确实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奇迹，是法轮功给我带来了世界上什么也代替不了的无限美好。所以我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也真诚地呼唤您，请相信我的这肺腑之言吧。
台湾监狱的绝招，如何教育监狱服刑的犯人，这在全世界都是个难题。台湾的监狱在这方面有了一个绝招，那就是用法轮功的真善忍来教化犯人，几年来收到奇效。台湾彰化的青年监狱、宜兰三星监狱、台南监狱、嘉义监狱、屏东监狱和绿岛监狱等都陆续将学练法轮功纳入监狱的教化课程中。真善忍的法理使很多狱中服刑的人明显改变了，他们的脾气不再浮躁不安，变得越来越祥和文雅了。彰化青年监狱狱长说，我除了鼓励服刑人学练之外，我也跟着练了。三星监狱的教化科主任说，对这些人，平常我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写惩处单，上了法轮功的九天班后，奇迹就在第六天发生，后四天我都没有开惩处单，冲突竟然没有了。有些犯人除了自己练以外，也介绍家人看转法轮，不但有助于安定服刑人的情绪，也使监狱内外充满了一片祥和之气。鉴于教化的成绩卓著，2003年12月，台中看守所颁发感谢状给台湾法轮功学员。同月，台湾国防部中部地方军事法院检察署的看守所也颁发感谢状，上面写着功德无量。相比之下，大陆的做法实在让人无法理解，不但把修炼真善忍的好人送进监狱，而且强迫他们放弃真善忍信仰。大陆一些监狱、劳教所甚至明确表示，只有这些法轮功学员能打人、骂人了，才算达到了所谓的转化标准。现在，世界上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在推崇法轮功和真善忍，唯独中共政府与众不同。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5年5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490项。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乱世中自保的秘诀。这年头，街头巷尾老百姓闲聊的话题很多，孩子啊，工作啊，家庭啊，电视啊，话题虽然很多，能意见一致的可不多。但如果说到当今的世道，都会达成共识，那就是现在的社会太乱了，腐败，社会治安，老百姓受欺压，无处伸冤，因为环境复杂，往往会违心的伤害别人，等等等等。总之，现在就是个乱世。乱世中如何为人处事才是明智的呢？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国内人士讲述的真实故事。1984年春，我父亲左脚踩到一颗手指大的小石头，没想到发炎红肿起来，几天后的晚上疼痛难忍，呻吟不止。后来乡卫生院用纱布厚厚地将他的脚包了起来，因为天气热，包着的伤口烂了，等把纱布解开时一看，蛆虫到处爬，白森森的骨头都看得见。父亲转到了市医院，医生说脚筋都烂了，医不好了，除非截肢。父亲不答应，最后一个国民党时期的90多岁的老军医给了个独特方法，半年多的医治后，父亲的脚基本控制住了，但左脚已完全变形，成了茄子颜色，形状也像秋天的虫茄子一样，上面有很多洞洞眼眼，还流脓滴水的，让人看着就恶心害怕。我们都以为父亲总算过了一大难，必有后福了，没想到病魔好像跟定了父亲似的，他的脚疼从来就没断过。那几年父亲整天愁眉苦脸，疼得特别厉害时，他就喊老天爷呀，我做了什么孽，你要这样惩罚我。他甚至叫我们给他一包老鼠药，死了算了。看着他痛苦的样子，全家人都放声痛哭。就这样，父亲被病魔折磨了整整9年，在1993年带着脚疼、肺癌、糖尿病离开了人世。父亲为人很正直，1982年当公社建筑队的会计，一年下来四舍五入多出来的钱就有40多元，他一分不少地交给了公家。按理这样的人应该有个好结局，可为什么命运却如此悲惨呢？一次我们和母亲拉家常，才知道了真正原因。在大跃进办大伙食团时，很多人饿得不行，就在地里偷点东西回家偷着煮来救命，可在老百姓那么艰难的时候，政府却不管人民的死活，对这种情况坚决惩治，各队之间互相派人员监视，这些监工严格按照上级规定，没有人性，完全不管人的死活，不准人们单独烧火做饭，无论看见哪里冒烟，立马就跑去把锅没收，把人抓起来批斗。当时大家对这些监工恨得咬牙切齿，诅咒他们将来不得好死，而我的父亲就是那时的一名监工。现在想起来，到底是谁害死了父亲？就是当时邪恶的政策啊！再追究起来，就是共产党。可那时也有人性尚存的监工，有的监工知道老百姓偷点吃的是为了保命，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的人晚景都不错。看来无论世道怎么乱， 留着点良心，真的是等于给自己留了条后路啊。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清丽重义，善良忠厚。宋清是长安城里一位人人皆知的医商，他待人仁厚，所以远近闻名。卖药材的人都知道宋清的人品好，价格合理，所以采药人都争先恐后到他那儿卖药，而他配的药从来没有出过一点差错，人们都很信任他，来他这儿买药的人自然也就很多。有时病人没钱付账，宋清总是说，治病救人要紧，钱什么时候有再送来就是了。有的人药费拖了一年还是没钱付账，宋清也从不上门讨账。每到年底，宋清总要烧掉一些还不起钱的借条。有人对此很不理解，说宋清这人一定是脑袋有问题，否则怎么会做那样的傻事呢？宋清却说，我并不傻，卖药40多年，我总共烧掉别人的欠据数不清了。这些人并不是为了赖账，有的人后来当了官，发了财，借据已经不在了，他照样不忘当初，会加倍的送钱来还我。真正不能还的毕竟是少数，而且人们是对我信任，有事才会来找我，而不找别人，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友情。宋清善良忠厚，清丽重义，以德取信于人，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敬重，他的生意也就随之越做越大，成了有名的富商。反观现在很多人重利忘义，为眼前一时的私利而去伤害他人，却不知这样做损失更大，损失了人格和品德，损失了更好的前途，伤害了自己命中的福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